普京金正恩地位颠倒，美快速做决断。忍无可忍，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出击。中粮集团重大任命，重磅人物身份暴露。不寻常的夜晚，半个中国睇见 UFO。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3号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峰会，受到美国同盟友南韩等相关国家高度关注，尤其是两人闭门秘密会谈了两个钟头，双方都对会谈内容保密。为了盟友的安全，美国国务院13号决定批准对南韩出售25架 F-35 战机，同时不排除随时祭出制裁手段。普京星期三在俄国远东阿穆尔州的东方航天发射场迎接金正恩，并且同金正恩握手大约40秒，然后带领他参观航天发射场，包括联盟二号运载火箭发射设施等。普京同金正恩随后连同随行官员举行了长达三个钟头的会议，两人跟住还进行了一对一会谈。在双方会晤的同时，北韩还在南苏地区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对西方的示威和挑衅意味浓厚，无疑亦都将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升级。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已经批准向南韩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25架 F-35 战机引擎和相关设备。美国国务院指出，这项军售将会藉由提供大韩民国可靠的防御能力，阻吓该地区的侵略，并且确保同美军的互操作性，来提高该国应付目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另外，美国之音报道，金正恩和普京讨论扩大武器合作，俄国和北韩意图各取所需。金正恩今次公开向普京承诺全面无条件支持普京的所有决定，美国方面认为这显然是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普京还接受了金正恩13号发出的访问北韩邀请。有英国媒体引用肢体语言专家的分析认为，在两人之中，普京对不耐烦的金正恩显得焦虑。由第一次会面开始，金正恩的眼神交流就显得比自我意识强的普京占了上风。报道还说，最初握手的时候，普京试图以一种男子气概的手势将手伸过去控制握手的主动权，但是指挥权就是年轻的金正恩主导。当他们坐低影相的时候，金正恩的 jacket 仍然是扣住纽，而普京就已经解开他的 jacket， 咁令他看起来更愿意谈判。据肢体语言专家分析，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在今次会议占据上风，因为据报道，他愿意向普京提供炮弹和反坦克飞弹来换取卫星和核潜艇技术。但是亦有分析认为，按国力，北韩和俄罗斯还是不能够相提并论，只不过金正恩更年轻气盛，普京就更老奸巨猾。而据韩联社报道，今次普京竟然罕见比金正恩还要提早半个钟头抵达现场，半个钟头之后，金正恩才在黑色的豪华防弹列车出来。报道说，通常和其他外国领袖进行会谈之前，为了能够占有优势，往往会比对方还迟到，这也是一种心理战术。报道指出，俄罗斯和北韩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俄罗斯在入侵战争中弹尽援绝，确实有求于其他国家，因此普京被迫在外交和军事层面向金正恩落赌注。而在另一边，美国就乘机施压。美国政府上星期表示，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武器谈判正在积极推进。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12号警告说，普京和金正恩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潜在的武器交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对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接触，以及对他们之间任何形式的潜在防务合作，都会密切监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警告，俄罗斯和北韩的任何合作可能违反多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美国警惕紧北韩的卫星被用来研发平壤的弹道飞弹。普京曾经承诺就北韩卫星事务合作。米勒表示，若个情况确实，美国将会毫无犹豫地祭出制裁。另外，中共今次对普京和金正恩的会谈保持沉默，亦都引发外界猜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声称，北韩领导人对俄罗斯的访问是北韩和俄国之间的安排，涉及的是两国关系。他还补充说，中国和北韩关系发展良好。分析人士认为，莫斯科和平壤更深层次的军事关系，一方面令北京如坐针毡，一方面就紧张观望，要确保自己的利益。在中国生产的廉价电动汽车开始霸占全球市场之际，欧盟忍无可忍，重磅出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3号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入口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在位于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说，欧洲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竞争优势，保护欧洲企业免受任何不公平竞争。他指出，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因为有国家的大量补贴，价格才被人为压得这么低，而这是无法接受的。欧洲对竞争持开放态度，真是不接受沉底竞争。他特别提醒各国，不要忘记多年前欧洲光伏发电产业全面崩溃的例子。他说，欧盟没有忘记中共不公平贸易的手段对我们的太阳能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因为中共的国家补贴太阳能板产业，导致欧洲的竞争厂商败退市场。他说，这样的事不能够在电动车领域再度重现。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向欧洲九个国家出口接近35万部电动汽车，超过2022年全年出口量。过去五年，欧盟入口的中国汽车增加了四倍。欧洲对中国入口的汽车征收 10% 的关税，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入口汽车的关税是 27.5%。 中国制造商已经利用这个优势在欧洲市场快速扩张。法国经济部长纳梅尔立即回应，这是非常好的消息。法国近几个月来一直推动紧欧洲在面对北京带有保护主义做法的时候，要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欧盟立场正确，因为这不是推动高性能而且廉价的汽车，也都不是要将中国产品踢出欧洲市场的问题，而是看看是否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隐性补贴，那就意味着不公平、不合理的竞争优势。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表示，一个充满不明朗的世界里面，欧洲必须再次回应历史的呼唤。中共的中粮集团公司网站13号发出一份很有意思的通知，是关于香港富豪霍英东的孙霍振刚的职务调整通知。通知说，根据关于霍振刚、欧阳谦职务调整的通知，国资党任至2023年6月6日精神，霍启刚同志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欧阳谦同志不再担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中粮集团公司网站介绍，霍振刚董事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管理学系，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现职霍英东集团副总裁等等。2023年被聘为中粮集团外部董事。阿波罗分析人士黄笃然认为， 熟悉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凡是被称为同志的都是中共的党员身份。今次中共的央企中粮集团公司公布任命，称呼霍启刚同志，显然他不是一般的港人，而是党的干部，在这个集团任职，亦即是霍英东的孙霍振刚担任了中共的高干。诡异的是，关于霍振刚履新任央企中粮集团外部董事的报道，目前腾讯新闻和新浪新闻已经删除，包括最初发表消息的中粮集团公司网站。在中粮集团公司网站搜查霍启刚，结果已经成为空白。黄笃然表示，霍启刚的中共同志身份咁系不打自招，越描越黑。9月13日晚，中国大陆的夜空好唔寻常，大半个中国的民众都见到不明飞行物体 UFO， 消息一度冲上热搜第一位。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同青海等多地的网友都影到不明飞行物体的影片同相片。社交媒体引爆有关 UFO 的热烈讨论。山东莱州一名目击者发影片说，见不见到啊？特别光在头顶。画面显示两道光柱在天空，就好像电筒向下直照，变成一个光球之后，不用几秒时间就好像烟雾一样散开。一个小路女嗌，有外星飞船啊，妈妈。还有山东德州的目击者说，见到两道光在天空转弯，然后有加速的情况。当拿手机出来之后，这两道光就开始消失不见了，然后就变成有云和烟雾的状态。当晚山西晋城、太原和榆次等地的网友也都影到不明飞行物体。目击者说，声音好大，照到西边好光之后逐渐消失，最后是一团雾。不少网友在评论区晒出同款的 UFO 相片，坐标涉及至少八个地区。各地的网友回应说，山西见到了，内蒙也都见到，北京也都有见到，烟台和济南都有，整个河北的都见到，洛阳上空也都见得到，一模一样。也都有网友说，来钓鱼的，一抬头吓了一跳，还以为两架飞机相撞，坐标在山东临沂。青海也都见到有红色的光圈。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到底是什么呢？网友热烈讨论说，无论你信不信，反正宇宙真是有外星人。多地都见到 UFO， 这个的体积有点大。还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弹道导弹飞行轨迹，但是两枚导弹并列飞行实属罕见。不过也都有网友反驳导弹的讲法，说如果半个国家都见得到，需要跨越四个时区，咁高度要喺6至8万米，呢、这个高度无人机、飞机、导弹都系达唔到噶。最高嘅核气球高度3万米，咁系极限，所以其他唔使考虑。单系高度呢一点就唔系目前人类办得到噶。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